位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0月21号，公元2005年12月21。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自由之家年度报告称，西藏是全球最不自由的地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就有关内阁工作做介绍。瑞士政府表示将密切关注西藏问题。西藏环境正在不断的恶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说，美国政治独立观察团体自由之家本月19号发表年度报告，将世界各国分成自由、部分自由和不自由三种，其中古巴等8个国家以及西藏和车臣2个地区被列为评分最低的最不自由国家和地区。自由之家指出，全球自由国家有89个，58个国家分为部分自由，45个国家为不自由，而在亚洲地区的39个国家中，有16个自由国家、12个部分自由国家以及11个不自由国家。根据自由之家的报告，2005年全球被评比为不自由的国家有45个，比去年少了4个，是自由之家过去10年的调查中不自由国家数目最少的一年。而在45个不自由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项目都获得最低的评分，成为全球最不自由的国家。这8个最不自由的国家包括古巴、北韩、土克曼、乌兹别克、利比亚、叙利亚、苏丹和缅甸。至于另外2个全球最不自由的地区，则是西藏地区和车臣地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就有关内阁工作发表讲话，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切在达伦萨拉举办的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桑多伦布切在今天的培训会上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工作方针和计划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且回答了有关与会者的提问。桑多伦布切表示，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最高司法机构均可同意改变西藏流亡政府所实施的有关政策和立场，并且制定和立法的权利全部属于西藏人民议会所有，因此西藏流亡政府所实施的有关政策和政治体系完全符合民主体制。桑多伦布切还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最重要实现部分目标，其中第一是正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说的，未来西藏实现为一个统一的和平区域，其次是为了实现这一和平区域和西藏人民拥有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同中国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和谈而创造对话环境，解决经历西藏人民的各种困难，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切在培训会上接受有关提问时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之前通过对话渠道向中国政府表达了对镇压西藏这帮子的担忧和关注，当时中国方面作出积极回应，并澄清了有关开枪镇压西藏寺院的消息。桑多伦布切还就有关藏种和谈的发展趋势、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第11世班禅格林区吉尼玛个案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最新制定的教育政策等问题上也发表了重要讲话。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从本周一开始在达伦萨拉举办为期10天的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其目的是为了向西藏年轻一代进一步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所实施的民主体系和西藏的现状，以及流亡藏人所引进的社会责任感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瑞士政府表示将会密切地关注西藏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以议长为首的代表从本月8号到18号对瑞士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先后会晤了瑞士外交部官员、议会议长为首的议员等。瑞士政府方面表示将会继续密切关注西藏问题。瑞士议会支持西藏委员会和西藏人民议会驻欧洲议员兹任朵基以瑞士议会的名义正式邀请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一名议员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对瑞士展开了为期10天的访问。本月10号世界人权日这天，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涅应邀在瑞士联合国前举行的和平示威集会上发表了讲话。11号向移居在瑞士的藏人介绍了有关民主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并回答了当地藏人的提问。12号前往瑞士苏里克会晤了当地政府官员、议会议长以及议员等。当地媒体也报道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涅这次访问瑞士的行程。在瑞士首都伯恩，班姆炯涅议长访问了瑞士议会，并同上下两院议长分别举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13号，班姆炯涅议长受到瑞士外交部的欢迎，并同外交部人权事务处官员举行了会谈。当时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瑞士外交部施加压力，但是外交部方面不顾中共的抗议，会见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涅。有关双方的会谈内容，班姆炯涅议长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由于移居在瑞士的藏人状况在各方面遇到很多困难，班姆炯涅议长向瑞士外交部说，藏人到世界哪个国家大多是以难民身份寻求庇护，对此希望瑞士政府方面考虑到藏人的背景，给予藏人特殊关照，并呼吁解决瑞士藏人的困难。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双方还谈到藏中和谈、西藏人权、环境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压制寺院、强迫僧尼污蔑达赖喇嘛和遭监禁长达10年的班禅喇嘛下落，以及西藏政治犯等问题。瑞士外交部方面表示，瑞士民众和政府一向非常关注西藏问题，并同中国领导举行会谈时都会提到西藏问题。瑞士政府方面承诺，今后还将会继续密切关注西藏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涅本月16号在瑞士出席由瑞士西藏协会举办的讨论会，共同商讨了西藏民主事业的发展状况。17号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纪念仪式。班姆炯涅议长18号结束在瑞士所有的访问行程后，返回到了印度北部达仁斯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湖泊干枯，冰川萎缩，草场退化。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调查发现，由于地质作用等原因，西藏的环境正在不断的恶化。大约11万年到4万年前，在西藏高原西部、东部和北部发育了一系列面积在几万到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大型湖泊，如西藏的中东部古纳木措、西藏中西部的扎布耶特卡与塔诺措、雪纳措、孔切措等。这些的古湖泊从更新世纪中晚期开始发生分化，并且逐步的萎缩，目前已经形成数十条古湖岸的沙体。随着湖泊的退缩，虎脊平原中入虎河流开始断流，并出现了盐化、沙漠化及草场退化。现代虎泊也正在干枯萎缩。遥感地质与区域地质调查表明，西藏的冰川正在萎缩，雪线升高，冰川范围缩小，冰川体积急剧的下降。科学家们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西藏高原不断的隆升，喜马拉雅山脉阻隔了来自南部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导致气候变干，使西藏高原的水量补给不足。同样，由于西藏高原的不断抬升，西藏高原腹地正向更加的干旱寒冷的方向发展，现有的高寒草原和高寒草原植被则向沙漠、荒漠和高寒荒漠植被方向发展，草壤将进一步退化，土壤将进一步沙化，同时不合理的人为活动 也加速了这里生态环境的恶化，而长期低温和短促的生长期将使这些被破坏的植被很难恢复。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重型政力的资料显示，1996年到1997年，中国政府共逮捕了165名僧尼，有2800多名僧尼被驱逐出寺院。1998年，有消息来源证实，有372名僧人被捕，7156人被驱逐出寺院。1998年3月，所谓西藏自治区副书记惹地城已经有700多座寺院的3700多名僧尼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1997年，有不少寺院由于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而遭强制关闭，其中包括山南德当的桑珠林寺、松然林寺、母猪贡卡支公派夏珠林寺等。位于西藏日喀则的觉囊贡布寺不仅被关闭，寺院的堪布格西贡嘎一席遭受逮捕与酷刑的折磨，而且寺院的佛像和其他文物竟然在拉萨市场被拍卖。此外，西藏日喀则的香西尼姑寺、拉萨大孜的扎亚修行中心、12世纪修建的德隆多钦县境内的热古尼姑寺等被则强行摧毁。中国当局称这些寺院的建立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新华社于1997年8月8号发布歪曲事实的谎言，称这一时期是西藏宗教发展的历史最高点，寺院的数量也比解放前多。1998年，中国当局强令西藏僧侣和堪布等停止进行宗教传播活动，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职责。如在西藏安多、海东公龙县玉宁寺，有52名年长的仁波切和堪布，其中49名被强制辞去宗教职务。这种残暴的行为不仅在西藏佛教史上前所未有，而且也是弘扬佛教教正的一大阻碍。作为皈依对象的僧人团体是各教派接受传承和弘扬佛法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因素。对此，唯一赢过的西藏信息中心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有一个新的动向，这对于西藏佛教的生存和继承造成了极为严峻的威胁。1999年，中国当局对西藏宗教领袖和僧众的政策是，一方面认定他们是被破坏社会稳定和统一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是中国维护统一的重要政治工具，从而采用两手政策。同时，中国当局加紧了对西藏学者和高级僧侣传授西藏文化与宗教活动的控制。目前的中国当局为了让西藏的宗教僧侣和佛教团体、教派等为其所用而无所不用的机器，在这一阴谋中最主要的是运用政治力量对寻访灵通转世的宗教活动进行干涉，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1999年6月，中国宗教事务顾问陶春三宣称，未来第14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不会是外国人，只会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西藏人。在加紧对西藏上层僧侣的骚扰和践踏西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下，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并获得中国政府认可的第17世噶玛巴我经称列多杰，以及在中国政府中担任许多高级职务的阿加仁波切均被迫流亡国外。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